那么他们挖矿的地方呢，大概就是你读民数记33章，那就是以巴战，叫做托加。托加那一战呢，大概就是这个矿区的地方，就是铜矿矿区的地方，也是绿松石所在的地方。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那里，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绿松石啊。那么都那是在那一带。那么因为呢，这个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在这个以前呢，他们把他们送到那一带去。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西奈半岛很热很热，又是到半夜，也不是到中午的时候，所以在那里挖矿啊，那个实在是像人间地狱一样。所以这些奴隶呢，平常没有事情做，那怎么办呢？就在石头上面就刻一些字，有的时候就等于写他们的日记，讲了他们自己的惨况。所以你如果读他们那些石碑上面所记载的，你大概就知道是到底什么时候。而且里面有兰塞，有兰塞这个名字，就是说有一些名字应该就是摩西那个时候就是逼迫摩西以色列人的法老的名字，通通在那个上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摩西出埃及以前，其实呢，我们知道说已经有一批的奴隶呢，根本是在哪里？根本是在这个托加那个地方做奴工的。那么尤其呢，有一件很稀奇的事，就奴隶里面有不少是希伯来人。那怎么知道呢？这个可以说是1903年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在文字学上。那上一个世纪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1903年发现的。这个发现什么呢？就是发现说啊，这个就在那个矿区里面，很多的这个石碑里面，他们发现一种的文字，这个文字是象形文字。我们知道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埃及的文字也是象形文字。那么现在他们发现是第三种的象形文字，这个也不是中文，也不是埃及文，但是的的确确你看见上面一个个都像图画一样。哎，所以呢，这个埃及学的人就去研究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其实老实讲啊，后来他们怎么发现托加的？那就是有一个探险队，他们是一手拿着圣经，然后一手呢去探险。因为圣经里面明明讲了托加嘛，那托加在原文什么意思呢？这个原文叫做 smelting， 这个就是 smelting 的意思。这个 smelting 呢就是旷野的意思。你知道如果今天你有矿产，你叫冶金了，所以这种旷野的动作呢，这个就是托加的意思。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文献上面记载说，这个有就是记载说这个有铜矿嘛。所以呢，现在他们就要知道说，这个到底托加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42站里面第8站是怎么发现的？就是这些探险队呢，他们假定说圣经的记载是准确的，所以呢，而且又相信说这个 smelting 就是这个路这个。托加呢是告诉我们那个附近一定有矿产的，所以呢他们就这样一手拿着圣经，那么一手他们做探险，最终于呢他们找到了这么个地方。所以托加这一站是这么发现的。那不光是这么发现的，而且呢他们发现说有一种文字他们不认识的，所以他们就拿去研究。那么这个后来一研究是几十年，那现在是确定的。我们知道说那个文字是个什么样的文字，是个象形的文字，一点都不错。但是请记得，这是最早最早的希伯来文。那请记得，在前一个世纪，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认为说摩西五经不可能是摩西写的，或者说不是3500年前写的。这个摩西写摩西五经呢，其实不是摩西写的，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然后呢那个时候才有这些作品。所以当然他们觉得这不会是摩西写的，那么而且呢他们后来很有把握说为什么不可能是摩西那个时候写的呢？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资讯，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语言，就是说那时候根本没有文字，你没有文字，摩西怎么可能写摩西五经？那弟兄姊妹请记得，这一次1903年在西奈半岛在托加那一战的发现，就推翻了这些说法。谁说那个时候 没谁说那个时候是没有是没有文字的，怎么可能？因为从这里我们现在已经看出来了，原来呢在托加所发现的那个文字呢是希伯来最早最早的文字，所以可见呢那个时候已经有文字了。那不光这样，那这个文字他们研究的结果才发现说啊，原来这是希伯来最早的文字，而且这些文字呢是用字母来拼成的。换句话说，今天的英文字母从哪里来的？英文字母从拉丁字母来的。拉丁字母从哪里来的？拉丁字母从希腊文的字母来的。希腊文的字母从哪里来的？希腊文的字母是从希伯来文的字母来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今天人类文字字母的开始是从希伯来文开始的。所以这里有个奴隶，他闲来无聊的很，结果他发明了一个文字，因为他在埃及待过了嘛，埃及的每个字都是象形的字嘛，所以他就想说，他说有没有可能啊，我们造一种的文字，就是用几个基础，就是所谓今天的字母了，但是每一个字母呢你都给他一样，都给他一幅图画，所以不是整个字是一幅图画，我们中国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嘛，一个字就是一个字嘛，那么埃及也是这样。那现在呢他要发明一种的文字呢，这个文字就是什么呢？这个文字就是 A 是一个图画， B 是一幅图画， C 是图画，然后这个每一个都是一个图画。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啊，最早最早象形的字母是什么地方发现的呢？就是在托加这一站发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懂得为什么神为他自己留下证据。事实上在沙漠里面你不容易留下证据，对不对？今天你在埃及你看金，根据金字塔还有根据他所埋的坟墓，你知道过去是怎样。但是呢在沙漠里面，在旷野里面，请记得这个风一吹，你看所有东西都埋在沙底下了，所有的证据通通没有了。所以请问今天有没有人可能在沙漠中间留下证据的？感谢主，你看见吗？神知道人今天读出埃及记读民数记有很大的困难，在理性上好像通不过的，然后神告诉我们说，那以色列人是一站一站又一站，而且经过每一站的都有很多很多的描写，像我们刚才所说托加就表示附近有矿，有这个有这个铜矿，就是有矿场。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你如果真的顺着来走一趟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一点都没有错。这个最后呢，你如果沿着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结果你会发现每一站每一站你都能找得到，而且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那如果这样的话，神就在旷野里面为他自己留下证据。所以托加不要忘记，这个希伯来文字母的发现可以说是文字学上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发现。所以现在我们才懂得英文的字母是怎么来的，我再说是拉丁文来的，拉丁文的字母怎么来，是希腊文来的，希腊文的字母怎么来的，是根据希伯来文的字母来的。而最早最早不要忘记，它事实上是个象形字，比方说英文的大写的 R 是个人头，这是个人头，你看到没有，很大很大的 R， 这是人头。还有大写的 M 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河流。所以每一个字母它原来的样子呢根本是一个象形。那么这个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呢？这个根本就是在这个在多加，在这个托加那个地方发现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谁说，谁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没有文字？那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第十几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十七章你看啊，第十四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所以根据这个我们知道衰记记是摩西写的，那么证明那个时候已经有文字了。所以特别我们知道说这个托迦是第八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么利非定呢是第十站，所以亚玛利那个时候刚好在第十站。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神的的确确为他自己留下证据的。那么好了，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搞起，现在我们明白过来，就是说这个旷野的路不是以色列人能够走的。这条路呢，你到底往北走还是往南走，你看见神已经把这条路呢已经赐给他们，已经告诉他们了。那现在我们就来到很重要的点，在新约，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碰到有一般的人生命成了个非利士人。这个非利士人从哪里来的？你如果仔细的读圣，你如果仔细的查历史，你就知道说这个非利士人最早他们是在埃及，然后呢他们进到迦南，他们怎么进到迦南？他们就是走非利士人的道路，所以这条路叫做非利士人的道路。那条路为什么叫非利士路呢？因为非利士人就是从哪里呢？从埃及然后就进了迦南。所以请记得，非利士人一直和以色列人有争执，因为他们很像很像，他们原来都是在埃及，他们后来都在迦南，他们的起点是埃及，他们的终点也是迦南。但是请问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和非利士人他们不同在什么地方？所以神为什么不让以色列人走为什么不让他们走这个非利士人的路？那条路是很近不错，但是神没有让他们走。那个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分别出来。所以非利士人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属灵的假冒，表面上是很像很像的，你是离开了埃及你也进了迦南，但是不同在哪里呢？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不同之在这里，就是非利士人是长驱直入的就进到了迦南，但是以色列人进迦南需要经过两道水的，一道水是红海，还有一道水呢是约旦河。红海是把世界埋在水里，约旦河是把自己埋在水里。因为你记不记得在约旦河他们是把12块石头啊放在水里面，然后在水埋了以后，然后再从这个水里面再扛12块石头就搬到迦南地区。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在红海你看见世界埋在水里，到了约旦河自己就埋在水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工作，以色列人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用新约的话来说，而没有受过十字架工作，那就是原始的非利士人。所以就做这个起点跟终点来讲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过程来讲不同的。所以不要忘记，不错，是要到迦南，神还要问说你怎么到迦南。不光目标是需要是基督，连过程也需要基督。不错，今天大卫应该把约柜抬上去，但他错了，他用那个时候最流行的车子，用车子来把那个来把这个约柜抬去，因为约柜需要用人抬的，讲到见证需要用人来抬的。虽然一切都很时髦，但是呢大卫做了一件事，他觉得我只要把约柜抬上去就好了。不，神还要问说你是怎么抬上去的，结果你发现说他们结果用车子抬，用车子来装这个约柜，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牛一失前蹄，然后乌撒的手一去扶那个约柜就被击杀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做基督徒目标需要对，但是达到目标的方法也需要对。